我们把这个《约翰一书》的大概的结构看一下啊，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上一周读完了第二章之后呢，那基本上《约翰一书》就分成这两大段啊，是围绕着两个宣告出来的。第一章第五节说神是光，所以接下来一直讲到2章29节，就是围绕这句话来讲的。既然神是光，你要想跟从神，就必须在光中与神同行，要远离黑暗，要远离罪恶啊！所以根据这一点，神是光。那在光中行呢，我们就有4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离弃罪恶啊，你不能又在光明中，又在黑暗中啊，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啊。所以你只有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才有可能在神光中与神同行啊。第二个条件是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啊。要行在这条正路上，神的话啊，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啊，一条正道啊，所以我们要走在神的这个教导当中啊。上周哈，托尼长老带我们学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要爱世界啊，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啊，它不是指这种自然界，也不是讲世上的人，是讲的世界上有一个与神为敌的一套的体系啊，是魔鬼撒旦掌管的黑暗的权势的价值观呢，这个引导人是要抵挡神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啊。如果爱世界啊，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不要爱这个世界。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啊，这是根据神是光这一点我们学的哈，到现在为止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约翰一书的第二个主要的段落，是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神是我们的父这一点展开的。神是我们的父呢，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接下来从第3章第4节一直到第5章13节，就是在讲我们怎么能活出天父的样式啊，作为上帝的儿女，如何能够表现出上帝的生命啊？5个角度啊，很多是重复的，跟前面啊，比如说第一个，作为神的儿女就不犯罪啊，我们向天父有这样的指望的时候呢，我们就追求圣洁啊，这个跟在光中行的第一个条件是对应的啊，在光中行就要远离罪恶，那你是父的儿女。那就有父的生命，父的生命的本质是没有罪的啊，没有黑暗的啊，所以作为神的儿女的第一个条件也是不犯罪，第二个也是对应的啊，也是遵守主道啊，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两个条件啊。那当讲到遵守主道的时候，它很具体的落实到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啊，怎么把这个爱弟兄的这个生命的实际能够活出来。从而彰显我们作为神家里的儿女、神的孩子的这个特质啊，这是第三章讲的两个我们活出神儿女样式的条件。那第三个呢是，下一周我们要学的啊，这个是跟不爱世界相对应的哈。不爱世界，那世界上有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出来了，世上有很多的灵在这个世界上迷惑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就要懂得去分辨啊。所以使徒约翰呢，给当时的教会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分辨，让我们知道哪些是敌基督者的灵，哪些是谬误的灵，哪是出于神的真理的灵啊。那后来他又回到很大的一段呢，就是讲的爱哈，神的生命的特质就是爱哈，作为神的儿女，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记是神的爱哈。所以他又花了很大的一段时间在讲，神是爱，我们要活出这个爱哈。那最后这个第五个条件也是跟前面对应的哈，就是保持我们在主里的信心。我们胜过这个世界靠的是什么呢？是靠的我们的信心哈。所以很容易记哈，这两个大的段落围绕着两个主题抓住，神是光，神是天父这两点哈，那这个脉络就很清楚了哈。那在之前第一章的1到4节，那就是前言。那后面结尾的时候，5章后面这一段， 就是结尾了，这样整个约翰一书的结构就出来了。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围绕这三节啊，他把这个主题啊，神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儿女啊，我们当如何的去预备自己啊，把这个主题点出来啊。我们先来读经啊，请
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要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像他洁净一样。
好，谢谢王弟兄哈。这个一开篇，他其实是用了一个感叹词，你看啊，邀请我们来看啊。那在英文当中是讲的 behold 啊，这个词一出现呢，它是要让我们特别注意哈、啊，这一个新的主题、新的段落开始了哈、啊。behold，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那我们在这里体会一下哈、啊，我们在这里。都是做父母的，甚至有做祖父祖母的哈、啊，我们也做过别人的儿女哈、啊，孩子啊。那请大家体会一下哈、啊，就问大家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你回忆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体会到父母对你的爱的？这个不是从小就会的哈、啊，常常我们在小的时候哈、啊，不大体会。父母对我们的那个心肠，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也是到大学的时候，我回忆起来，去读大学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我看到父母在我走的时候为我预备火车上要吃的要用的啊。那时候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上海要坐四十几个小时啊，一路上两天一夜啊，在火车上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比较真切的体会到父母的那个心肠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父亲特别去到上海去看我，然后六四的时候，我从这个广场回到哈尔滨，带了一大堆的东西啊，又是什么旗帜啊，又是当时的那些的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些材料哈、啊，结果我爸妈都给我。藏起来，后来都把它毁掉哈、啊。我也体会到，因为他们是经过文革的那一代啊，他们很晓得哈、啊，这个政治上面是很危险的哈、啊，所以这些的事情上，我都开始体会啊，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啊，开始体会父母的那个慈爱的心肠啊。那我是怎么体会到天父的爱的哈、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次看到这个《Passion of Christ》的时候。之前当然头脑我们都知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啊这些，但是在我心灵当中产生一个极大的震撼的时候，是看到啊，这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他一路上所经历那些痛苦、悲伤、别人对他的折磨啊、嘲笑、背弃啊，很真实的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开始深深的体会到哈、啊，这一切的背后是神对世人的爱，也是对我的爱。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或者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比较有印象的哈，体会到你父母对你的爱是什么时候？因为后来我们这个做父母了啊，就更深的去体会了，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哈，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当初哈不懂事的时候，不体贴父母的心肠，但是父母依然在爱我们啊。约翰在这里是引导我们的思考啊，看呢、啊，父是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好不好？请几位弟兄姐妹讲讲看，让我们不光是用左脑读圣经，也用右脑来感受一下哈、啊，父母的爱，天父的爱。
我讲一下我爸爸啊，因为牧师刚才一讲了以后，我马上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高中吧，国中还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念书，然后。常常那个作息不正常，回家以后很累，就先睡觉， 然后到半夜才要起来，可是又怕起不来，所以我常常就是早早睡觉，跟我爸爸讲说半夜一点叫我，半夜两点叫我。一阵子之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好吧，你不要再叫你爸爸半夜叫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爸爸怕他睡过头忘了叫你，所以他根本一直都没睡，一直 等到叫了你以后他才去睡。哦，那个时候已经好久了，我都不知道，后来我妈跟我讲我才知道，我原来我爸爸都不敢去睡觉，怕自己睡过头了。就那个时候我体会很深。
我刚刚在想，小时候在父母亲身旁的时候，当然可能是管教比较多，那真的离开父母亲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或者是会特别的 让我印象深刻。对，我就记得我的父亲，我上都市去念书，那父亲就买了新的一床被，那就是帮我都打点好。那等我上大学以后，就说其实也很少打电话回家，可是我父亲每年都会就说写信给我，他是用写的。那一直到我搬到美国来，即使我们很多考量没办法常常回去，我父亲还是常常手写信寄过来。这个时候他会讲以前在养育我们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辛苦，让我们知道小时候都不知道的，没想到了。也跟我们讲说他目前就是他的一些他在养生的时候他自己个人的心得，这个时候反而跟父亲比较可以交心。父亲不只是对我，就是对于家里的每一个兄弟姐妹，甚至他的兄弟姐妹的儿子女儿，每一个上大学他都会写家书给他们。我父亲不多话，他都是用写的。父母亲总是见面，总是叮咛，即使到现在我们都这个年纪，他们还是叮咛说这个要小心，那个要注意。可是以前觉得很唠叨的事情，现在都像珍珠一样的宝贵。因为除了父母亲，没有人这么完完全全的就是为了希望你好。然后我听他们这样讲，我知道他们是念着我的。那现在父母亲的叮咛我都觉得是非常的珍惜，只要父母亲还在，不管他们就说交代什么，我都觉得是非常的珍惜。
好，谢谢易娃的分享啊，有人念着我们啊，这是很宝贵的啊，而且他能够花心思哈，把他的想法写下来啊，用手写的信寄给我们啊，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引导我们去把这些投射到我们的天父的身上，他的心里真的是装着我们，把我们刻在他的手心手掌上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记得，他都知道，而且他真的是差派他的儿子成为活的 Word 啊，差派他的门徒使徒先知写下这些爱的信息给我们啊，感谢主哈，谢谢两位的分享哈，所以这是开始一个很大的转折了哈，我们要看，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琢磨啊，真是来明白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使我们得称，我们是被耳道，我们本来不是神家里的人啊，是神领养了我们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称为他的儿女，而且他马上加上一句，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哈。所以父母我们刚才眼里能够讲出来的，我们心中能够体会的这一切哈，在天父那里哈，都是丰盛的啊，慈爱的显明啊。所以这是这一段的开始。那接下来呢，就讲到哈，既然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当如何去活呢？啊，第一个就是不犯罪啊。那这一段呢，是在第四节到第九节，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未曾看见的，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是义的一样。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呀，为什么我们不犯罪呢？啊，所以最后这一段讲的很重要，是我们生命本质所决定的哈。因为它是由神生的，我们从神生，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罪的哈，所以他是用这样一个逻辑讲下来哈。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这个道呢叫种，神的那个本质，生命的本质在我们的里面哈。凡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哈。这是跟儿子父亲这个主题连在一起的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罪哈，第一个系列是从光与暗的角度来分析的啊。如果上帝是光，我们就要在光中与他同行，与他相交的话，就是没有黑暗。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认罪啊，我们只要与神在光中同行，持续在他里面哈，就会不犯罪哈。那这一段呢，是从这个生命的角度，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你说亚当也是神生的呀，啊，那他怎么会犯罪哈？那显然这个从神生的，你就要对照这个约翰福音第，不是指肉身生的啊，而是指你看这里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哈，我们请小谢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跟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约翰的他讲到从神生的时候，他是针对相对于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从肉身生的，所以显然这个从神生是讲到灵里面的重生。当我们在灵里面，圣灵的重生的工作里面，我们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是圣洁的，是荣耀的啊，是远离一切罪恶。所以在重生的这个生命里面是跟罪恶没有相关的哈。所以这是啊前面讲到哈，说我们是从神生的。最近我们在读马太福音，有福的人，什么的人是有福的人啊？所以你看他讲到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都是上帝耶稣基督的那个品质啊。这些人是在天国里，这些人跟世界上的不一样。世界上的人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你这个认识到罪有什么了不起啊？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啊，神有多么的宝贵啊。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认识到啊，上帝的这个宝贵的品质啊，我们也里面靠着重生有了这样的品质，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世上有福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品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跟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的，追求的方向、看待的这个价值的这个观念都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义是靠着信心而来的，领受的耶稣基督的义哈。所以这些都是从神生所带来的啊，这个品质啊。所以这里面每一句话我们一会儿会仔细的去看哈。人犯罪是因为什么？基督徒重生之后也有可能会去犯罪，那又是为什么啊？所以这每一句话啊都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和原因啊。那这个也可以跟我们前面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上次读完的时候有提出这个问题哈，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就是都是他所生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显然他是讲到说，在这个行公义、公义这件事情上是神的品质之一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生命里面才有公义的。这个公义又可以跟那个善、跟那个好画上等号。只有神是善的，只有神是好的。所以当你看到有人能够行出神所行的那个义，神所行出那个好、那个善的时候，你就知道，哦， 这个人的生命不是世界上产生的生命啊，这个人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啊，是神所生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看到有人能够行出圣经所定的义的好啊，神所看为的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他是从神生。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除了不犯罪以外，作为神的儿女还有什么生命的特质呢，条件呢，就是下面啊，从第十节我们分两段来读啊。啊，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这是第一段。
第三章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那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啊，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好，谢谢啊。啊，三章十节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是接着前面讲的啊。前面那一段是讲到哈、啊，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哈、啊，那依然犯罪的哈、啊，说明他还是这个属于魔鬼的哈、啊，是从这一点从此显出，是看他有没有行出那个义来，行出神的生命来啊。然后呢，后面这一段他就连到下面来了哈，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所以他把这个爱的主题带出来了。接下来就讲什么不是爱，什么又是真正的爱啊，所以他是先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用旧约的该隐这个例子啊，来看什么叫不是爱，什么不是爱，爱不是什么啊。接下来呢，他用主耶稣基督舍己的这个例子呢来讲，那什么是爱呢？啊，从正面去讲啊。好，我们来读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啊。
第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之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
好，这一大段、啊、就是在讲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的样式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爱弟兄、啊、遵守神的命令、啊、好，我们把它拆开来一段一段来看、啊啊、来讲看看这里面讲的内容的细节、啊、一节到三节啊，讲出这个主题，神是我们的父。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呢，现在是蒙了天父的慈爱，已经蒙了神的慈爱、啊、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啊、父爱我们。但接下来他就讲说，世界不认识我们、啊、世界之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世界不认识我们的神，不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个世界不仅不认识我们，而且会逼迫我们。但是呢，这是我们从天父那里所领受这个身份之后所无法避免的哈，甚至连我们自己 将来的这个在救恩里面这个真实的全貌，我们现在也是不能完全看清楚的啊。直到什么时候呢？将来这里讲说哈，我们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这个救恩的实际现在是被掩藏的啊。那个天国是用一种隐藏的方式降临在我们的当中的，神的儿女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现在是混在一起的啊，同在一个世界当中，外表你看不出来的。在天国这个世界这个田地当中，有麦子有稗子会同时的生长，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像的啊，但里面那个生命的实质是不同的。将来怎么显明什么呢？第二节后半部哈，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啊，这是我们将来要呈现的实际。我们见到神以后呢，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都会像神啊，我们这个身体会脱去，进入到神的荣耀啊，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啊，真是就能够完全彰显我们那个救恩的实际啊。所以既然如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的盼望呢，我们当现在专心要去做的呢，就是就当洁净自己啊，像他洁净一样啊。所以约翰他写作的方式啊，是一环套一环啊，这是为下面不犯罪做预备的啊。我们既然向父有这样的指望，就要洁净自己，叫不犯罪啊，把下面的主题要带出来了啊。那这里面我们最近读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主也吩咐我们啊，要完全，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啊，我们要洁净自己，像父神一样洁净，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洁净啊，这都是一个意思啊。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也讲，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被个人行为审，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啊。所以这都是指向一个方向的啊，我们既得成神的儿女，我们的活着呢就要像神的儿女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啊，这个人犯罪的六个原因，这是从第四节开始啊，每一句话啊讲出一个原因。第一句话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不尊重神设定的律法啊，而且在肉身，在罪身当中，肉体当中呢，人也是不能行的啊，他行不出来的啊。罪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看到神的完全，看到人靠自己不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为的是让我们引向耶稣基督啊，让我们看到救主，看到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啊。那最近我有转发这个，我们这一段有没有给大家转发啊？这个段弟兄他写的一些关于罪、有罪、罪人和有罪的这些的分析哈，这个对我们理解这一段很有帮助哈。他写了三段啊，一个是罪，一个是罪人，一个是有罪啊。我们一段一段来读一读哈，跟我们刚才这一段是有关系的哈。请方燕来读一下罪，关于罪这一段好吗？
我却找不到原因如何是好。亚当夏娃离开伊甸，你问他们到底怎么了，他们也说不清。直到该隐动怒，耶和华才将病因一把揪了出来。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猎目你。哦，原来被病毒感染了，名叫罪。他有个主人，就是蛇。罪是个活东西，充满了坏主意，被派来伏在门前成天打你的算盘。他既住了进来，你制服不了他，也赶不走他。对于罪，亚当夏娃没弄明白，今人照样糊涂。网上查查，有人能告诉你罪是活的吗？连这个都不知道，如何防疫呢？这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唯有拿圣经当字典才是正途。
好，谢谢方燕。他这一段分析当中，我觉得最有帮助就是这个罪是活的。因为他举这个例子啊，你若行得不好，这是在创世纪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罪的时候，就是在这里。 创世纪第四章，你看，把这个罪哈，虽然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哈，但是那个概念没有讲出来，这是他为什么说亚当夏娃当时犯罪，他也不知道 what happened， 你看，但是到第四章的时候把这个罪的概念提出来。第一次提到罪的概念的时候，它真的是像一个活物一样浮在人的门口啊，好像随时准备跳到人身上啊，就像那个病毒一样啊，你一不小心哇，它就被你就被感染了，它就侵蚀你了。你一旦被感染了之后啊，这个罪这个东西呢就在你的身上，会影响你的啊生命的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哈，我们要了解哈。啊，罪不光是一种的状态啊，罪不光是违背神的律法，同时罪是一种活的东西啊，它要侵蚀人的生命啊。接下来这一段，他分析这个罪人，罪和罪人要分开，这个是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分析哈、啊。我们请刘刚来读一下好不好？罪人这一段，
罪人，这是个复合名词，虽然凡被罪感染，检验成阳性的人。无论症状多少，都被圣经称为罪人，但二者的关系要弄清楚。蛇的诡计是把罪和人混为一谈，明明是罪利用我做的，却全怪在我身上。神的救法则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罪和人分开，此后罪归罪，人归人。我们可以宣称，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并且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固然我们还有软弱的时候，但我的软弱只是容让罪又利用了我的身体做为他不义的器具，说到底仍是罪做的，不是我做的。如同有人盗了我的卡，我可以承认自己不小心，但乱花钱的是他，说什么也不轮到我认账啊。
很有帮助的一点就是他把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段经文解开，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罪和人分开。以前是分不开的，耶稣基督在没有钉十字架前，罪在我们身上啊，那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哈。我们这个人的本质里面有这个罪性啊，人犯罪是出于这个本性的使然啊，人是没有选择的，犯罪就是罪的奴仆。既然是我们犯罪是罪的奴仆，我们就不是自己的主人呢。所以这是我们在得救之前的状况，但得救之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灵里面生命当中产生了，就是可以分了人和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和这个罪，要抓住我们的罪啊，这个活物呢是可以分开的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选择了，我们可以选择不做罪的奴仆，我们可以选择去做义的奴仆，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劝我们要去做的。从此以后你不要再把你的身体只有一个，就像这个车子只有一个啊，但主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这个让圣灵借着重生的这个人来开这辆车，那你就可以不犯罪，你就可以住在主的里面，你就可以活出神儿女的那重生的新的样式。但是你不小心，你容让这个老我来做那个驾驶员的位置，让他掌握这个方向盘啊，那又跑回老路去了啊。所以重生得救的人为什么会犯罪呢？说到底是说你容让的，本来你是有权可以不让他来开车的，结果你让他来开你的车，让他来使用你的身体，让他来掌握你的心思意念，那你就会像以前一样没有得救一样。他说这个信誉卡，你让他花你的卡，不是你花的，是他花的，但是最后那个账是落到你的身上了。但是你要分清楚啊，你是可以不用它，不让它去使用这个信用卡的，你可以把它主权拿回来啊。所以这是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可以分开了啊，罪和罪人，而且重生得救的这个新人跟以前的这个老我是可以分开的了啊，这是以前没有的。好，我们读最后一段，这个有罪这一段啊。
有罪、有罪、犯罪、定罪这三个词要分清。神造人的时候，人里面没有罪，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凡属亚当的也都有了罪。此后凡有罪的人，没有不犯罪的。亚当因犯罪而有罪，我们却因有罪而犯罪，犯罪了就当被定罪。但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却为我们还清了，还清一切罪债，使凡信他的不至定罪，反得永生。把这些讲清楚，能帮助人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三个词去解读约翰福音八章行淫妇人的事件，但重点在于此后那个妇人以后真能胜过罪吗？不要忘了下一节圣经的答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Yeah, 很好呀。Yeah, 这一段记载在约翰福音里的故事，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今天读的约翰一书这一段，从神而生的人就不再犯罪的一个最好的解读，是有条件的啊。我们重生以后是可以不犯罪，是可以跟从神啊。但是你怎么才能不犯罪呢？你必须要住在主的里面，你必须要跟从的真光啊，你必须要持续的支取神的恩典啊。这件事情不是自然发生的，反倒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个老我总是想跳回来，而且老我的背后有一个助力的，还是那个魔鬼在引诱着他啊，用钩子勾着他啊，人里面的那个私欲啊什么会被他勾住啊，然后诱惑我们去犯罪。但今天呢，我要住在主里面，要遵从神的命令，行义的才是义人，不要被他诱惑了哈。所以这些的劝勉都是在讲我们怎么可以胜过罪，怎么可以不犯罪。当人在生命中不尊重上帝的权柄，不尊重神的律法，不想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就会落到罪的当中。反过来讲，我们要尊重神的权柄，以他为主，遵照他的命令去行，那这是我们可以胜过罪的一条的路啊。所以在罗马书七章第六节啊，我们就读这一节就好了哈。整个罗马书第七章，他分析的很多的内容哈。我们得救不光是脱离罪，而且脱离律法哈。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活在恩典之下哈。七章第六节，小丽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罗马书七章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好，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门徒的哈，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这样的话就断不能进天国。因为今天已经不再是按照律法之下的遗文的旧样啊，这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而是按照心灵，它括弧当心灵是按圣灵，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啊，是借着新生命里面所发出的那个力量来服侍，来跟从神。所以这是第七章讲的经文，到了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去体贴圣灵，怎么是依靠圣灵，怎么活在圣灵的里面啊，胜过这个罪恶啊。所以这是跟约翰一书约翰所讲的是一样的哈。啊，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但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是按照圣灵当中的新的样式来跟从神啊。这是第一个犯罪的理由。第二个犯罪的理由是在第五节啊。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这是在讲耶稣基督里面的完全的救赎的工作。他曾经啊，他已经来过了，他已经做过了，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必须要我们再去重复一次了。没有人，也没有世上没有人能够重复这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他已经成就了，我们是靠着信心来支取啊，不能忽略啊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啊。这是第二个啊，当你忽略的时候啊，人就 又回到以前的老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时候呢，就会落到那个罪的试探当中。第三个是在第六节，我们这几次反复提到这一句话，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这是有一个条件，重生了以后你还要继续的，这个信不是一次性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今天信明天信每天都信，与主紧紧的连接的时候，神的话常常在你的里面，神的爱常常在你的里面，神的那个能力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不犯罪的那个生命，被圣灵充满，当你一旦意识到偏离出去了，一旦意识到亏欠了神的荣耀，有犯罪了，快快回来认罪悔改，再重新住在主的里面，重新恢复到让圣灵掌权，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才能够活出不犯罪的生命，但是人如果离开了，这个就像这个葡萄枝离开葡萄树一样，会枯干，会被丢在火里烧掉，离开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第四个是在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有人会诱惑我们离开正路，所以人落在诱惑当中，人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外在的这个仇敌的这个诱惑的能力的时候呢，他就会落到这个罪的当中，行义的才是义人。不光是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在分享，这个弟兄有一位弟兄在小组里就讲，说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毛病，说不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而是常常会拖延。我们知道该做这件事情，但你一拖延，慢慢就会忘记，慢慢就会淡忘，然后又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我们听了道很受激励，很受感动，但是如果你不马上去行的话，这个热情会越来越降低，所以我们一旦知道的就要马上去行，所以今天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应用，那真的是要做，要行义的，行义的才是，这是第七节，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这个跟二十九节所讲的是一样的，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由他所生的，你要顺着这个生命去行，你既然知道彼此相爱，爱弟兄是对的，爱弟兄是神所喜悦的，爱弟兄是善的，那你接下来 你就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怎么去做，怎么去爱，从你身边的人，夫妻之间，真是做一些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求自己的回报，就单单的是为对方好处的事情，这是基督的爱，爱你的孩子，关怀他们，爱他们，爱你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爱你的同工，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是行义的才是义人，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是知道应该去怎样去做，但是没有去做，拖延去做，以至于就会落到试探当中。如果你不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腾出精力，腾出这个空间机会，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行义让我们能够一直走在那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那后面这两点我不觉得这是基督徒会做的，但是是讲世人，世人为什么犯罪呢？第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他的生命本质就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下，这是约翰福音以弗所书都有提到的，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好，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责备那些不听从他的那些犹太人，抵挡耶稣，甚至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那一批人，所以他们之所以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不能够脱离罪恶，因为他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从他们的父就是魔鬼而来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魔鬼是两种人的父，一种是杀人的人，一种是说谎的人，一会儿我们看那个该隐，就是他 他是属于那恶者的，他生命的归属就不在神的里面，所以当他这个没有借着信心离开魔鬼的权势的时候，他就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他就是属于这个魔鬼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同样的道理。
OK， 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生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首领，就是现今
悖
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对呀，你看，这是他说那时是指到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还是属魔鬼的，还是属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我们没有自己做主的啊，我们以为自己做主，实际上不是的，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所以所有在基督之外的人，他依然是受这个魔鬼的掌控啊，是身不由己的啊，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的啊。所以这里讲的哈，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生命的本质是属魔鬼的哈。那最后一点，第六点呢，这也不是指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的，是指那些没有重生的，是说他们不是从神生的啊，他们不属于神的啊。这是在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重生的时候，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重生是因着不能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也讲，神是用真道生了我们，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呢在万物中好做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重生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我们重生的人呢喜爱神的话，喜欢读神的话，被神的话所吸引，真的是越读神的话越觉得这个话语的宝贵。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神用他的话生了我们，我们里面就渴慕神的话语。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没有？上次我们有讨论这个22章29节哈，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啊，就是说义这个字啊是神里面出来的啊，这是神的品质中的一部分，神之外的都不能称义，不能称为善啊，所以这个品质是单独归于神的。所以从神而生的人呢，他就会行出神所具有的那种的义善好的事情来啊。所以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小鱼哈，小鱼一生出来它就在水里游泳的啊，你不用教它的哈，因为它生命的品质就是鱼的生命与生俱来的哈，只有鱼才能够游，鸟生出来它没有办法生存在水里，因为生命的本质不一样。所以他用这个义来指代神的这个生命，因为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而且到了第三章第七节哈，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啊，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父神是公义的源头啊，好与坏的定义是从他出来的，只有他是善的，只有他是好，而且他儿子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里讲哈，他儿子因为主是义的啊，所以这个定义本身就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哈。所以你一看到具有这种生命品质的人，你就知道哈，他是从神而生的啊。所以这里面大家可以回忆或者体会一下哈，你重生得救以后，你信主以后，你觉得你生命当中多了哪些的东西啊，或者具有的那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呢，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那些的善，那些的义啊，那些的好。
可能我的体会吧，就是说如何不犯罪这个话题，如何不犯罪，我想有两个途径，一个靠自己的努力遵守律法来达到神所喜悦的，另一个途径呢，要靠着基督 靠着圣灵的指导来达到不犯罪。前者呢，我想是行不通的，我自己体会到是行不通的。我不想干什么，我以后绝对不再干了，下决心不再努力不再做了，结果往往是失败的。我也很苦恼。那就后来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人行不了全律法，你犯了一条，那你就犯了重条，那就受到谴责。你必须得靠圣灵来致使身体上的恶行，你才能永远活着。所以这是一个途径。那圣经文里面这样说法，就是你要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还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的规条呢？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按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这些对克制自己的罪过是毫无功效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就能使你脱离罪恶。这个我自己的体会，我就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吧，从我信主以后，我总觉得心里边有个东西在监督我，在谴责我。我当我感觉这个事儿做的，这里我的言我的行做的不大都对劲儿，我的心灵谴责我，圣灵谴责我。就我在下次在遇到的事的时候，我就有所警觉，我就会有所改正。所以这个我体会，当然没做到那么好，但是有这种感觉，是有点初步尝了点甜头，是这么意思。还有呢，就是要有信心，要以信心为本。凡以信为本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按照应许长寿，神的应许。所以这个要靠圣灵，另外自己得要有信心，不要动摇，要不要远离。所以这个是我这信主以来这一年的一点点体会。当然不是说你不靠圣灵靠基督你就不管自己行为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重心放在你的依靠靠着圣灵靠着基督上，因为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和基督藏在神里面，所以你不要想着光想地上的事儿，要想天上的事儿，所以你必须得心里边有这种意识，这样会知道你的那个行为。我说不好啊，对的。
好，谢谢王弟兄啊呀，刚才王弟兄讲啊，他是2016年受洗的，你看看他。他刚才讲的几句话当中里面引用了多少句圣经的话，大家可以听出来啊。所以真是王弟兄重生以后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所看到的。他很喜欢读神的话，而且他真的是背神的话。他背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他的思想，以至于他分享的时候啊，他能够把神的话讲出来。感谢主啊，你看这是重生的生命之后因着真道而重生的生命啊。渴慕神的话，真的是觉得神的话的宝贵啊！好，谢谢王弟兄的分享。还有没有其他弟兄，你来讲讲你的体会？重生得救以后，你觉得你生命品质当中哪些啊善的、好的、公义的，是从神而来的？
何牧师，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的感受。信主以来到现在2年多了，那我觉得我自己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因为我在家里面我是老幺，然后所有的人对我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不管什么事情我很喜欢评论，然后不管这个事好不好，但是我的本意是不是去想要去伤害别人。但是自从我去就是念了圣经，然后常常有讲英文是说 quick to listen, slow to speak, slow to become angry, 这个给我的启示很大。所以我每一次话到嘴边就要守，我妈妈常常讲那句我忘记怎么讲了，就是要把它保守，不要去随便的就是批评啊这样子。那我也觉得我一直都在告诉我自己不要随便的去批评别人，就算是你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好像不是你心里面想的这样子，不要去随便的批评别人。还有就是你批评别人的话，同样的别人也会批评给你，也会批评你。这个我觉得我这两年我学到的就是我不去批评别人，我一直都是告诉我自己不要去批评别人。还有一个事情是我到现在，我现在每天我正在我要把这个背下来，快背好了，但是还是会忘记，就是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因为我们都讲说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心中有爱，心中要有爱。那我也觉得我自己在这边做的部分就是我的包容还是要慢慢的要去学习，但是我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现在这一个就是哥林多，这个是我现在每天早上我要把它背下来，已经差不多了。那我觉得今天在我身上发生，还有就是我不会去，不太容易去赞美别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就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到好的东西，如果是好的东西的话就应该讲出来。那我今天我就是像我的同事他最近他有一个 promotion， 那我今天我跟他讲的话，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恭喜你，然后恭喜你升职了。我也告诉他说这个你本来就是你给，就是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变化是有的，就是我就是要学去也要去赞美人，心中要有爱，然后就是不嫉妒，要学会不要嫉妒这样子，这是我要讲的。然后等一下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想我有，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天有圣餐嘛，要守圣餐，我有问题，就是等到大家都分享完了之后，如果何牧师你有时间的话，我要问一下那个守圣餐还有一些细节我还是不太清楚。
好，关于圣餐的问题哈，一会儿可以等到我们茶经结束以后可以留下来，我们再充分的沟通哈。那刚才慧言的分享非常好，大家看到没有，这是去年8月受洗的姊妹啊，信主只有2年的时间哈，感谢主哦呀。他就讲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这个从管束口舌，而且不光是管束，主动的学习操练去讲，欣赏人的话，鼓励人的话，赞美人的话啊，感谢主。然后学习爱从哪里开始，背诵哥林多前书13的经文开始，天天默想什么是爱，什么是耶稣基督爱的生命，哇，这是最好的一个起点啊，感谢主啊。就这些都是啊，重生以后的生命，从神的美善，从神的话语所发出来的那个量，这是正途哈 不是靠守规矩，而是靠生命的更新，生命的变化，从那个不坏的种子，神的话语出发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啊，太好了，感谢主啊，很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好，我们要目放下面一个大的段落，就是讲到这个作为神的儿女最明显的标记是什么，就是爱了。那接下来这一段有一个爱的正面的例子，一个爱的反面的例子，在10-18。第10是一个连接，你可以画到上面也可以画到下面，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这是从上面行义这一点来讲的。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接下来转了哈，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这是讲到神的品质是爱，所以 神儿女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是活出彼此相爱。第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的命令，不可像该隐。那大家可以回到创世纪四章十一到一到十五节去看，该隐为什么会杀他的弟兄呢？为什么恨他的弟兄呢？由恨而引来的这个杀戮啊，所以这是耶稣讲的哈，你以为说杀人才是犯罪，其实心里恨人就是已经犯罪了，因为所有的这个谋杀杀人呢都是从心中的恨开始的哈。那在约翰一书里面给我们指出两个原因，为什么他会杀人。第一个，他是属那恶者的，这是在第十二节，他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这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他还没有离开那个恶者的范围，他还在受着这个魔鬼的辖制哈，运行在人悖逆之子心中的那个邪灵还在掌控他，所以这是他生命本质所造成的哈，是属那恶者杀了他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哈，因为他行的不对，神来责备他，他不仅不听，神悦纳亚伯的祭物，亚伯和亚伯的祭物，神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祭物，这是该隐第一个最好的悔改的机会。他的祭物拿到神的面前，神不悦纳，他应该去思考为什么神不悦纳他的祭物，他的祭物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却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去悔改他自己，去归向神，却反过来怎么样，越演越烈。你看啊，他的恨呢就不断在里面发酵啊，又恨他的弟兄，又嫉妒他的弟兄，又对神心怀怨恨，结果酝酿酝酿酝酿啊，机会来了，在那个田野里面就把他的兄弟给打死了。而且打死以后，神继续不断的在呼唤他，刚才我们读那一段哈，罪神提醒他，罪就在你的门口，要准备去辖制你啊，你不能让他做你的主啊，你赶快回转，现在还有机会。但是该隐就一直不肯回转，一直抵挡，一直不肯认罪啊。神说你的弟兄在哪里，他说哦，我岂是我看管我弟兄的吗啊，所以跟神犟嘴啊等等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不要学的一个榜样啊，一个是没有爱，再一个他生命的品质不是一个谦卑悔改的生命啊。那什么是爱呢？在第十六节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什么时候要想更深的去体会明白爱，就去看十字架，就去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来到世上为世人钉十字架，在钉十字架过程当中他都经历什么，花时间去默想去祷告，你就会更多的去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那当然这个我们为弟兄舍命就能够表现出基督的这种舍命的爱，但是为弟兄舍命的机会不是天天有的哈。所以第十七节说，凡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舍命从你的舍财开始，从用你的财物去帮助弟兄姐妹开始，花你的时间去为人去祷告，去关怀人，去鼓励人，去建造人开始花心思去为人去带祷，去为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去祈求开始啊，这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哦。这实际上也是在舍命的一种的表现不是一次性的哈把你的命交出去，但是呢 你可以靠出你的付出，不求回报的那个付出，来学习耶稣基督这种舍命的爱。所以接下来一个具体的应用就在第十八节了哈，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只是说说而已，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个星期给大家的操练就在这里哈，三章十八节约翰教导我们当如何爱别人呢，就是要在爱心和诚实上，实实在在的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今天晚上你就写三件事情你可以针对你身边的人，针对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具体的去做，不要去拖延 既然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这是天父的生命的品质，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就活出爱人的生命的话，哎，具体的落实到实处啊，不只是在言语舌头上，不只是在心思意念里去想，付诸行动，很具体的三件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星期你就去做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星期的应用的问题啊。接下来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啊，它是帮助我们能够确信确知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啊，从四个角度来讲啊，我们怎么知道啊。所以你看第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个从此是要回到十七节十八节啊，就是爱弟兄啊，实实在在的去爱弟兄。当你实实在在的活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这个生命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从这里你就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了，你是属于真理的啊啊，因为你在行真理啊啊，公义啊是指神所才有的好的善的，因为唯有神是善的啊，所以当有人能够行出神的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从神生的。行善与爱弟兄是什么关系？在这个 context 里面，行公行义行神的义就是等于爱弟兄啊，所以这两件事情他是放在一起讲的哈啊，从不同的角度啊，所以就是活出爱，活出神的这个义来，神的善来啊。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有点绕哈，我们花一点心思要去想啊，这个跟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有的时候心还会出来责备我们，又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十九节的后半部哈，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就是说当我们行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了，我们心就可以安稳。但有的时候呢，心会出来责备我们，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这是第二十节，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都没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可以根据彼得这个例子来去思考。这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他们在加利利打鱼的早晨，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打到鱼，然后他们认出这是主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岸边，看到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有饼有鱼都预备好了哈，他们就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耶稣有跟彼得有这样的对话：彼得，你爱我吗？第一次，彼得说：“爱你。”主说：“你就牧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又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我爱你。”然后接下来第三次，神再次问彼得的时候，为什么主要问他三次？哎，因为他在耶稣基督被审被抓的时候曾经三次否认过主。所以呢，这三次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就勾起彼得他对过往的一种的亏欠。当他否认主的时候，当主最需要他陪伴啊，与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在那里睡觉，在那里软弱啊，否认主，甚至发誓诅咒，说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一切的亏欠都会出来。所以我们会想到自己的亏欠，想到自己的软弱，想到自己对不起主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会来责备我们。但是呢，约翰说，你不要怕哈，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彼得回答主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彼得就说：主，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亏欠，他的软弱，其实主也都知道。你看当他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呢，圣经特别记载说主就看他，转过头去看彼得，然后彼得出去就哭了。所以不光是当时主的那个眼神传递那个信息让彼得知道说啊，主知道他，甚至知道他的那个体谅，他当时的那个软弱的光景，也让他回想起在他做这些事情之前，在他否认主之前，在最后晚餐上主已经告诉他了。当彼得信誓旦旦地说众人都否认主，我也不会否认主的时候，主已经知道了。他说：彼得呀，你将来哈，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否认我。所以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这是约翰在这里讲的，神知道一切。当我们的心是对着神的时候，虽然我们有软弱，有跌倒，有不堪，有得罪神的时候，神也会接纳我们，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被自己的心所控告， 只要我们愿意啊，回到神的面前来认定主的爱，来定义来跟随他的时候，神都知道，神也会帮助我们啊。主对彼得说，我为你祷告啊，魔鬼要像筛子一样筛你，但是你不要怕，我已经为你向神祈求了，而且你会坚固，你站立得稳以后，你会回头坚固你的弟兄们。所以神都知道，主都知道啊，主知道的甚至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在我们行没有行出之前他就知道，我们过后要走的路他也都知道，所以一切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那样我们的信心要在我们的里面的良心出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再进一层，再把我们的信心完全的投靠主，知道主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所以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啊，所以前面是心是安稳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心被责备的阶段，心被责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投靠主的时候，哎，又可以回到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状态。神若不责备我们，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然后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祷告，坦然无惧的求，把我们的软弱都向神来倾倒。就像上个主日哈，布拉德矿给我们讲的那个信息，当你遇到难处遇到挣扎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就是 lamenting lament， 唱出那种的信心中的哀歌哀怨啊，那不是在埋怨，而是说真实的把你的心情把你的光景带到神的面前，就跟神去讲，神都明白神都理解，神不会责备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从安稳到被责备到重新坦然无惧啊，所经历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旅程一个过程。感谢主了 我们可以得到确据的啊，靠着信心让我们的心知道，心里知道啊，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啊。第三个是讲的说我们信神的儿子的名并且遵行他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背的23节。神的命令，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最后是凭着我们心中圣灵的工作，第24节啊，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也是罗马书8:16所讲的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用别人给我们讲，我们活在光中，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光，我们心里可以有确据有把握，是主观的但是确实的啊，也是世界躲不去的啊。所以就是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做内在的啊，这个 assurance 带给我们啊。这些应用问题大家可以留着思考啊，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如何简单去回答啊，神的应许神的确据啊，我们亲身的经历，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回想我们信主以后这些的经历，我们方方面面都会知道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啊。如果有人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说我现在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你会怎样帮助他，帮助他去回想信主当初你怎么信主的，你信主以后你有哪些的经历啊，提醒他。但很重要的可能是要把它带入到团契，带入到神的话语当中。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有一段时间远离神啊，疏忽了这个跟神的这个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啊，一段时间停止聚会了，就会落到魔鬼的控告和攻击之下。再把他带回到团契，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把神的话跟他去分享，提醒他在他过往当中他经历哪些什么作为啊。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却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如何对待他啊？可能要重新讲救恩了啊。如果出于神的生命是愿意去遵从的啊，如果这是 deliberately 啊，故意的去抵挡神的话啊，真的是他有没有重生，这是一个问号啊。所以重新再把福音讲给他听，到底什么叫信耶稣啊？你当如何帮助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建立他对自己得救身份的确信啊？我们最近这一两年在做这个跟进的时候，出现弟兄姐妹跟进的时候，就是 陪他读圣经，陪他读圣经，把神的话放在人的里面，那个力量是任何人的言语所无法代替的。花30天的时间陪他读一本圣经的书信，圣经的这个福音书，尽你所能的帮他去解释他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的方式，帮助他确信那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要背的进入到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四个重要的目的了就是我们要分辨世界上的真理的灵、谬妄的灵，哪些出于敌基督的哪些是属于神的我们一起来把约翰一书2:18这一周我们要背的感谢主我们当中今年我发觉特别这个背圣经这个弟兄姐妹花越来越多的功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2:18，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好，这句话很重要提醒我们生活这个时代是有属灵征战的有看不见的邪恶的势力试图去抵挡神的工作所以这是这周要背的经文。
不是，我有个问题
问请讲。
就是信主以后你怎么区别是圣灵的责备还是你自己的心的责备？
圣灵的责备那是跟圣经上的是一致的。我有一次到一个同事家去，他问我你吃饭了吗，很随便的一句话，我的回答是我吃了，但实际上我当时还没来得及吃，我吃了是因为我不要他麻烦，我想应付他，但是我说完这句话，圣灵马上责备我，你说谎。当时我要认错很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圣灵责备，叫我对罪敏感，哪怕一个小谎都不行，不能容忍。我当时脸就红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走又不能走，那个撒了谎，对不起神。后来我是硬着这个红脸给他说 我刚才说谎了，我没有吃，但是我不想麻烦你，我来是要给你说一件事儿。我说完了以后我说我说谎话，对不起我的神也对不起。他反而愣住了，他认为是这么小一个事儿，你怎么把它看得那么重？但是我是觉得不管大小，圣灵的责备马上就会出来，看你顺不顺服。对不起啊，我喉咙还是哑。
谢谢同志们所以圣灵的责备是跟圣经的教导是会合在一起的，圣灵的这个 weapon 常常是他的话，常常会让这个圣经很明确的一些话就出现在你的心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人心是会变的，是会麻木的。良心是神使用的一种的责备的方式但是人的良心是会改变的你以前觉得不妥当的事情看到人做的多了你的良心的标准会降低的，所以是不可靠的但圣灵的责备是可靠的那我的体会呢，圣灵常常会使用你身边的人来提醒你，来责备你。最近我有一个经历就是这个教会聚会之后师母有提醒我一些事情对我讲，我心里也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但是就没有马上去行所以在后来呢这件事情又会回来所以这是圣灵会使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来提醒你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神会差派先知，对不对这个大卫他一直抵挡抵挡抵挡 抵挡了有一年的时间，神就让拿单去对他讲话。所以你要注意听啊，圣灵会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提醒你的。第三个，我觉得圣灵的提醒跟良心的责备不一样。良心的责备你会被你压下去，你会rationalize， 你会给你自己找理由啊，开脱啊等等。但圣灵的责备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抵挡即使在抵挡他会反复的回来，因为圣灵是另外一个 person， 他是对于我们来说他是另外一个存在哈，他会主动的会持续的对我们讲话。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念头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来，你又想到同样的问题，你要小心呢，这是圣灵在对你讲话，在提醒你哈，同样的事情哈，他常常是不会放过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那所谓的我们常常讲，中国人讲善意的谎言，在神的话里面是不存在咯？
当然不存在。
不存在。
我们讲到善意的谎言，常常一些的情况是说，比如说老人生病，这是我常常会遇到的哈。这个常常有人会讲说，哎呀，你不要跟他讲，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啊，我遇到好多，哎呀，你不要跟他讲，跟他讲他这个一紧张他可能这个吓都吓死了哈。所以尤其是一些很严重的得癌症啊什么，常常是这样。其实你想想看，这是很不好的。那从我们这个得救的基督徒角度，我们知道哈，人的地上的生命只是我们整个人生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最大的一部分是在永恒当中。如果这个得病的老人家他还没有重生得救，那这是他可能说是最后一段时间他可能有机会听到福音，思想这个他永生的结局而得救的机会。你如果不跟他讲，让他以为他没事，那让他错过这个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儿女你真的是爱这个父母哈，他已经信主了，他已经得救了啊，永生没有问题了哈。但是你不跟他讲，他可能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有一些要预备的呀，他可能有一些话要跟自己的儿女要去讲。如果你说啊，这是善意的谎言，我就是不让他知道，让他平平安安慢慢的这样就这样过去的话，他可能错过了一些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的那个机会，所以这也是对他不好，对不对？所以呢，常常这种人的考虑，以为说我这样隐瞒是善意的，实际上那个善意是出于人的想法的善，不一定是这个出于神的那种真正对这个人的好处，对不对？可能还有其他的例子，这是我常常会遇到的一种的情况。这儿女哈觉得说，哎呀，为父母的考虑，我用善意的谎言不要去讲这些事情但这个呢，你仔细去想啊，未必是善啊。
牧师，这个问题我还想再深一步问，因为有一次我们在晨修的时候，其实是命提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个问题跟我们当时讨论的东西不是直接有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后来就被 ignore 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就是为了正义而说谎的例子的，就比如说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人的探子，那个妓女就是说谎了，然后就把他们保护下来，然后但是他因为这个行为被神看为是义，那但是这还是说谎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解释？
你举这个例子呢，是这个妓女拉合啊，为了保护两个探子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要去保护这个人，愿意去准备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要做好承担这个后果的责任。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信心，那你可以去做。包括那个埃及的那个接生婆也是他为了保护这些生的男婴他没有跟这个法老讲实话。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领受愿意承担这个后果，你可以去做哈，但这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
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谎言就是谎言，
我们常常是用善意的谎言，或者用什么好的道理理白谎言或者什么呀善意的谎言来迁就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认为在圣经的原则来看都是错的，所以我觉得刚才牧师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至于说那个拉合那个事情，那个收生婆那些例子还是谎言。当然神允许了不等于说这个对这个原则就有改变。当然他们是为了这个某一个目的啊，我不说不清楚，就是这个要承担这个谎言的这个后果的话，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圣经上就是说不能够说谎，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就是要这样，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是我的体会。
嗯，我觉得李长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要害，就是说人们常常会举圣经中这两个例子呢，想试图给自己说谎找理由，但常常人要找理由呢，都是要遮盖自己的一些的益处的地方，而不是像圣经里面这两个例子，他们真的是怜悯人，是要这个凭着信心去要这个保护属于神的子民哈，一个是出生的婴孩，一个是这个以色列的探子哈。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都不是这类的事情，人是试图要找理由为自己说谎来开脱，常常是这类的情况。我想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例子呢，是让我们体会到更深的上帝的怜悯。主耶稣基督讲到他在安息日这个门徒去吃东西啊，违背安息日的这些的规矩的时候，他就举这个例子。他说大卫当时他也吃那个圣殿里面那些本来不应该他吃的东西，好像表面上也是违背了律法的规定，不对的啊，就本来祭司才能吃那些陈设饼，那大卫他饿得不行了，他就逃到那个祭司那里管他要饼吃哈，那祭司也给他吃了哈。耶稣举这个例子就上帝有一个更高的怜悯，这个律法的背后哈，要彰显上帝的慈爱，彰显上帝的信实。安息日不是这个人不是为安息日存在，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刚才我们举那两个例子都是体会到上帝有更高的一个怜悯的一个准则啊，所以两者之间要做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神的怜悯，哪怕是他冒着这个风险啊，说谎得罪神这件事情，他也愿彰显上帝的怜悯啊。那这就是真的是更深层次的一种的思考，一种更复杂的一种的决定，但是通用的原则哈，普遍适用的原则就是刚才李长老讲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当然我们也可以避而不答，是不是？
对，没有讲不是说谎。对，天上的父，我们是蒙了你何等的大爱啊！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啊，把我们领养进入到你的家，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啊！求你赐福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两件事，一个是不犯罪啊，因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是义的生命，是好的生命啊，是充满圣洁荣耀的生命，这是我们宝贝我们在主里面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啊，这是在面临罪恶的试探的时候，主你的爱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像约瑟那样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坐着打恶来得罪神呢啊，让我们心中有力量抵挡一切的试探。主，今天第二个我们学到就是彼此相爱啊，主要这是你特别提醒我们，这个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主要让我们这一个星期弟兄姐妹们诚诚实实的啊，这是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也让这种爱的生命自然的流露出来。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